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庚寅年到丙申年总共七年。懿宗昭圣公会孝皇帝下咸通十一年，庚寅，公元870年春季正月甲寅朔日，群臣进献尊号称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大赦天下。西川的百姓听说蛮寇将要到来，争相逃入成都。当时成都只有子城，也没有壕沟，每人占据的地方不过一席大小，下雨时就带着簸箕和瓦盆来遮蔽自己，又缺乏饮水，取摩诃池的泥水澄清后饮用。将士不熟悉武备，节度使卢丹召彭州刺史吴兴鲁代理参谋，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富共同修整守备，选拔将校，分配职事，设立战棚，准备炮石和雷木，制造器械，加强警戒巡逻。在此之前，西川将士多有空缺的职务名号，也没有俸禄。到这时，张贴榜文招募骁勇之士，不以实职，优厚的供给粮食赏赐，应募者云集。杨庆富于是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军中子弟，年轻有才能勇力，平时没有途径晋升，如今蛮寇侵犯，正是你们求取富贵的时机，怎能不努力呢？众人都欢呼雀跃，于是在庭院中陈列兵器，让他们各自试演技能，两两比赛，观察他们的勇怯而决定取舍，选得精兵三千人，号称突将。吴兴鲁是彭州人。戊午日，蛮军到达梅州，卢丹派遣同节度副使王衍等人带着书信去见蛮军掌权的大臣杜元忠，与他约定和谈。蛮军回答说，我们的行动只取决于你的心意。陆延、韦宝恒上奏说，康承训讨伐庞勋时逗留不尽，又不能彻底消灭余党，又贪图俘获，不及时上报战功。辛酉日，将康承训贬为蜀王副分司，不久又贬为恩州司马。南诏进军新京，这是定边的北境。卢丹派遣同节度副使谭凤嗣送信给杜元忠，询问他们前来的意图。蛮军扣留谭凤嗣，不让他回去。卢丹派使者向朝廷告急，并请求派使者与蛮军和谈，以缓解一时的祸患。朝廷任命之四方管事太仆卿之祥为宣谕通和使。蛮军因为卢丹对他们恭敬，也为之徘徊不前，而成都的守备因此初步完备。甲子日，蛮军长驱北进，攻陷双流。庚午日，卢丹派节度副使柳盘前去会见蛮军，杜元忠交给柳盘一封信，说这是通和之后票信与军府相见的礼仪，其礼仪以王者自居，言语极为骄横傲慢。又派人背着彩色帷幕到成都城南，说要在蜀王厅设置陈设，来让票信居住。癸酉日，废除定边军，重新将七个州归属西川。这一天，蛮军抵达成都城下。前一天，卢丹派先锋由御史王胄到汉州侦察援军，并催促他们。当时新援六千人，凤翔四千人已经到达汉州，恰逢窦滂率领中武、义城、徐肃四千人从岛江奔往汉州，投靠援军以自保。丁丑日，王胄率领新援、资州、简州兵三千多人驻扎在皮桥，遭遇蛮军前锋交战不利，退保汉州。当时成都天天盼望援军到来，而窦滂自认为丢失了土地，想要西川也相继沦陷，以分担自己的责任。每当援军从北边到来，他就说蛮军比官军多几十倍，官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不宜立刻前进。诸将相信了他，都犹豫不前。成都石将李自孝暗中与蛮军勾结，想焚烧城东仓库作为内应，城中将他抓获杀死。几天后，蛮军果然攻城，但过了很久，城中没有内应才停止。二月，癸未朔日，蛮军集合云梯和冲车，从四面进攻成都，城上用钩绳将他们拉进，投下火把浇油焚烧，攻城的人都被烧死。卢丹命令杨庆富、设左都押牙李湘各自率领突将出战，杀伤蛮军两千多人，到傍晚焚烧了蛮军三千多件攻城器械而回。蜀人向来胆怯，但这些突将新进被杨庆富奖励提拔，又贪图厚赏，勇气倍增，那些不能出战的人都愤懑欲结，请求出战。几天后，贼军取来百姓的篱笆，层层叠叠进尸后弯曲起来，做成棚盖，把人放在下面， 举着它抵进城墙挖掘，箭矢石块不能射入，火也不能点燃。杨庆父熔炼铁水浇灌他们，攻城的人又死了。已有日，知祥派使者与蛮军约定和谈。丁亥日，蛮军收兵请求和谈。戊子日，蛮军派使者迎接知祥。当时严庆父认为援军即将到来，知祥对蛮军使者说，我受诏命前往定边约定和议，如今云南却包围成都，这与之前的诏旨不同。况且朝廷之所以和谈，是希望你们不侵犯成都，现在日夜箭矢交加，哪里谈得上和谈。蛮军见和谈使者不来，庚寅日再次进攻城池。辛卯日，城中出兵攻击，蛮军才退却。当初韦高招抚南诏以击破吐蕃，后来蛮军诉说没有铠甲弓弩，韦高派工匠前去教授，几年后蛮军中的铠甲弓弩都精良锋利。另外东蛮居那时兀邓孟冲三部帮助韦高击破吐蕃有功，此后边地官吏对待他们很粗暴，东蛮对唐朝身怀怨恨，自行归附南诏，每次跟随南诏入侵都为他们尽力，俘获的唐朝人都残酷杀害。朝廷将窦滂贬为康州司户，任命严庆父为东川节度使，所有援救属地的各军都受严庆父节制。癸巳日，严庆父到达新都，蛮军分兵前往抵御。甲午日，与严庆父遭遇，严庆父大破蛮军，杀2000多人，属地百姓几千人争相拿着镰刀、白木棍棒帮助官军，呼喊声震动原野。一位日，蛮军步兵骑兵数万人再次到来，恰逢右武卫上将军宋威率领中武军2000人到达，立即与各军会战，蛮军大败，死5000多人，退保新宿山。宋威进军沱江驿，距离成都30里。蛮军派其陈阳定保到知祥处请求和谈，知祥说应当先解围退军。杨定保返回，蛮军依然围城。城中不知道援军已经到来，但见蛮军多次前来请和，知道援军必定胜利了。戊戌日，蛮军再次请和，使者往返10次，城中也不明确答复。蛮军因援军在近旁，攻城更加急迫，票信以下将领亲自站在箭矢之间。庚子日，官军到达城下与蛮军交战，夺取升迁桥。当晚蛮军自行焚烧攻城器具逃走，到天亮时官军才发觉。当初朝廷派严庆父救援成都，命宋威驻扎绵州、汉州作为后援。宋威乘胜先到城下，攻破蛮军功劳居多，严庆父嫉妒他。宋威犒劳士兵，想要追击蛮军，城中战士也想与北军合兵一起前进。严庆父发公文给宋威，夺了他的兵权，勒令他返回汉州。蛮军到达双流，被新川水阻挡，造桥没有成功，狼狈失措。3天后桥造成，才得以过河，然后毁桥离去，兵器铠甲衣物丢弃在路上，蜀人非常恨他们。黎州刺史严师本收集散兵数千人保卫琼州，蛮军围攻2天未能攻克，也放弃离开。严庆父开始教蜀人修筑幽门城，开挖壕沟引水灌满，设置鹿角，分设营铺。蛮军知道有防备，从此不再侵犯成都。在此之前，西川衙将有职务，但没有官阶。等到击退南诏后，四人因功被授予监察御史，依照唐贴，每人需缴纳唐吏前300名。贫穷的人为此苦恼。三月，左仆射同平章事曹确以同平章事衔充任镇海节度使。夏季四月丙午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宝恒为同平章事。徐州贼寇的余党仍然聚集在乡里卫群道，散居在兖州、运州、青州、齐州之间，下诏命徐州观察使夏侯同招抚小玉他们。五月丁丑日，任命琼州刺史吴行鲁为西川留后。光州百姓驱逐刺史李若翁，李若翁逃奔新息。左补缺杨堪等上奏说，刺史不守法度，百姓有冤屈，应当向朝廷申诉，依法处置，怎能群党相聚擅自驱逐，扰乱上下名分，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应当严厉诛杀，以惩戒后来者。皇上命令百官商议处置徐州的事宜办法。六月丙午日，太子少傅李娇等上奏状，认为徐州虽然屡次制造祸乱，但未必家家都是顽凶。 大概是由于统御不得其人，导致奸邪之徒乘机作乱。如今使民虽然降低，兵额仍然存在，若作为之郡，则粮饷供应不足，若分立别处，则人心不服，或者旧恶相继，更加猖獗。只有四周向来因攻守之事结怨已深，应当有所改变，或许两变。赵令听从其建议，徐州依旧为观察使，统领徐濠宿三州，四州改为团练使，划归淮南管辖，加授幽州节度使张允深监视中。秋季八月乙未日，同昌公主去世，皇上哀痛不已，杀死翰林医官韩宗绍等20多人，全部逮捕他们的亲族300多人，关押在京兆府监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来谏官，让他们进言，谏官没有人敢说话，于是自己上奏，认为寿命长短的期限是人的定分，昨天公主患病，深深牵动圣上的慈爱。韩宗绍等人在诊疗时只求病愈，施尽方术，并非不尽心，而祸福难以转移，终究出现失误，推究其情状也可哀怜。然而用刑具拘禁老幼300多人，舆论沸腾，路上行人叹息，为何以通达事理之天命之君，却遭到四报不明的谤言？大概是由于安定时不虑危险，愤怒时不顾后果的缘故。愿陛下稍回圣意，宽恕释放被拘禁的人。皇上看了奏书不高兴，刘瞻又与京兆尹温章在皇上面前极力进谏，皇上大怒，将他们呵斥出去。魏博节度使何全浩年轻，骄横暴虐好杀人，又削减将士的衣物粮食，将士作乱，何全浩单骑逃走，被追上杀死，推举大将韩军雄为留后。承德节度使王景崇为他请求精简。九月庚戌日，任命韩军雄为魏博留后。丙辰日，任命刘瞻同平章事充任荆南节度使，将温章贬为镇州司马。温章叹息说，生不逢时，死有何惜，当晚服毒而死。庚申日，敕令说，如果没有杜害，何至于此，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应令3日内暂且于城外临时埋葬，待经过恩赦，方允许归葬，使中外人心快意，奸邪知道畏惧。即4日，将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告杨之志、礼部郎中魏当等贬到岭南，都因与刘瞻亲善，被为保恒驱逐。杨之志是杨汝氏的儿子，魏当是魏福的儿子。韦宝恒又与陆延共同诬陷刘瞻，说他与医官通谋，误投毒药。丙子日，将刘瞻贬为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正田起草刘瞻罢乡制书，此句说安居数亩之宅，仍非己有，拒绝四方之会，唯恐人知。陆延对正田说，侍郎这是在表见刘相公啊。因此正田被贬为吴州刺史。御史中丞孙黄因被刘瞻提拔任用，也被贬为汀州刺史。陆延向来与刘瞻议论多不合，刘瞻贬到康州后，陆延仍不快，查阅食道图，认为欢州距离长安万里，于是再贬刘瞻为欢州司户。冬季十月癸卯日，任命西川留后吴行鲁为节度使。11月辛亥日，任命兵部尚书盐铁转运使王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王铎是王启的侄子。丁卯日，重新以徐州为感化军节度。12月，加授承德节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任命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镇武节度使。懿宗昭圣公会孝皇帝下咸通12年，辛卯，公元871年。春季正月辛酉日，安葬文义公主。韦氏家族的人争相获取廷记的灰烬，讨取其中的金银。凡是服装玩物，每样都有120车，用锦绣珠玉作为仪仗和名器，光辉灿烂20多里。赐酒100壶，秉食盐40骆驼，用来犒劳抬棺的一夫。皇上与郭淑妃思念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吉创作叹百年曲，其声7万，舞者有数百人，取出内库的杂宝作为他们的首饰，用诗800匹作为地毯，舞蹈结束后珠玑洒满地面。任命魏博留后韩军雄为节度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延与韦宝恒一向内外勾结，权势轻动天下。不久争权， 逐渐产生嫌隙，韦宝恒于是在皇上面前说陆延的坏话。夏季四月癸卯日，任命陆延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陆延出城时，路人用瓦砾投掷他。代理金兆尹薛能是陆延提拔的，陆延对他说，临行之际麻烦你用瓦砾为我践行。薛能慢吞吞地举起护板回答说，向来宰相出京，府司没有先例派人防卫。陆延非常惭愧。薛能是汾州人。五月，皇上到安国寺赐给僧崇谦、僧彻陈檀木讲座两个，各高二丈，设万人斋。秋季七月，任命兵部尚书卢丹同平章事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冬季十月，任命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烨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懿宗昭圣公会孝皇帝下咸通十三年壬庚，公元872年春季正月，幽州节度使张允生患中风病，请求将军政事务委托他人，自己就医。皇帝批准，任命他的儿子张简惠为留后。张允生病情加重，派使者上表交还节度使金节。丙申日去世。张允生镇守幽州23年，勤俭恭谨，边境没有警报，上下安定。二月丁巳日，任命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照引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平州刺史张公素向来有威望，被幽州人信服。张允生去世，张公素率领周兵前来奔丧。张简惠恐惧，三月逃奔京城，被任命为诸位将军。夏季四月，立皇子李宝为吉王，李杰为寿王，李乙为穆王，任命张公素为平卢留后。五月，国子司业韦英玉到阁门告发郭淑妃的弟弟内座房使郭靖树的隐秘事情，皇帝大怒，杖杀韦英玉，没收他的家产。乙亥日，阁门使田献先被剥夺子服，改任乔陵使，因为他接受了韦英玉的状子。韦英玉的岳父太府少卿崔元英，妻子的堂兄中书舍人崔沆，叔父韦君卿都被贬为岭南的官职。给事中杜义修因与韦英玉关系好受牵连，也被贬为端州司户。崔沆是崔铉的儿子，杜义修是杜从的儿子。丙子日，贬山南东道节度使于从为普王父，分司，这是韦宝恒进谗言的结果。辛巳日，贬尚书左丞李当、吏部侍郎王峰、左散骑常侍李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张扬、前中书舍人封彦卿、左谏议大夫杨熟。癸未日，贬工部尚书严齐、给事中李况、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构、李独、郑彦特、李藻都安置在湖广、岭南一带，因与于从交好而获罪。李况是李汉的儿子，萧构是萧志的儿子。甲申日，贬前平卢节度使于铉为梁王府长史，分司，前湖南观察使于圭为元州刺史。于圭、于铉都是于从的兄长。不久再次贬于从为韶州刺史。于从的妻子广德公主是皇帝的妹妹，与于从一同前往韶州，出行时叫门相对，坐着时握着于从的腰带，于从因此得以保全。当时各位公主大多骄纵，只有广德公主行为遵循法度，对待于氏宗亲尊卑无不依礼行事，内外称赞。六月，任命卢龙留后张公素为节度使。韦宝恒想让自己的同党裴条担任郎官，但畏惧左丞李章方正严肃，担心他不批准上任，先派人传达意图。李章说，朝廷的升迁任命不应来问我。秋季七月，乙未日，任命李章为宣赦观察使。八月，归义节度使张议潮去世，沙州长史曹义经代行领军府事务。皇帝下旨任命曹义经为归义节度使。此后中原多事，朝廷的命令达不到，回鹘攻陷甘州，其余归义的各州多被羌胡占据。冬季十二月，给宣宗追上谥号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义道大孝皇帝。镇武节度使李国昌依仗功劳恣意横行，擅自杀害长吏。朝廷不能平定，调李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李国昌称病不去赴任。懿宗昭圣公会孝皇帝下咸通十四年癸巳，公元873年春季 三月癸巳日，皇帝派敕使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中劝谏的人很多，甚至有人说宪宗迎佛骨不久就去世了。皇帝说，我活着能见到佛骨，死了也无憾。大肆建造佛塔、宝帐、香车、翻花、撞盖来迎接，都用金玉、锦绣、珠翠装饰。从京城到法门寺300里间，道路上车辆马匹昼夜不绝。夏季四月壬寅日，佛骨到达京城，前面有禁军仪仗，公司音乐，声音震天，烛火照地，连绵数十里。仪仗护卫的盛大，超过郊寺，元和年间远远比不上。富裕人家在道路两旁搭建彩楼和无遮会，竞相奢侈浪费。皇帝登上安福门，下楼叩拜，流泪沾湿衣襟，赐给僧人和京城曾经见过元和年间事情的老人金箔。迎佛骨进入宫中，三天后拿出来安置在安国重化寺。宰相以下争相施舍金箔，不可胜数。于是下达德音，赦免内外被囚禁的罪犯。五月丁亥日，任命西川节度使陆延兼任中书令。南诏入侵西川，又入侵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力少，不能抵挡，弃城逃奔荆南。荆南节度使杜从将他囚禁并上奏。六月乙未日，敕令斩杀秦匡谋，没收他的家产，清族中英连坐的，令有关部门搜捕上报。秦匡谋是凤翔人，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铎为同平章事，充任宣武节度使。当时韦宝衡依仗恩宠弄权，因为刘瞻、于从先前在相位，对自己不礼貌，就进谗言驱逐他们。王铎是韦宝衡及第时的主考官，萧构是同榜进士，二人向来轻视韦宝衡的为人，韦宝衡都排斥他们。秋季七月戊寅日，皇帝病危，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立幼子普王李衍。庚辰日，下至立李衍为皇太子，暂时处理军国政事。辛巳日，皇帝在咸宁殿去世，遗诏让韦宝衡代理冢宰。熹宗即位。八月丁未日，追尊母亲王贵妃为皇太后，刘行深、韩文约都封为国公。关东河南发大水。九月，有关部门给先太后上谥号为惠安。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宝衡仇家告发他的隐秘事情，贬韦宝衡为贺州刺史。乐公李可吉流放岭南。李可吉受到懿宗宠爱，曾为儿子娶媳妇，懿宗赐给他两银壶酒，打开后没有酒，而是实心的。右军中尉西门继玄多次进言，懿宗不听。李可吉曾接受大量赏赐，用官车装载。西门继玄对他说，将来你破家时，这些东西还会用官车再还，不是受赐，只是白费牛角罢了。等到流放岭南，没收家产，果然如西门继玄所说，任命西川节度使陆延兼任侍中，加封承德节度使王景崇为中书令，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都为同平章事。韩君雄同时赐名韩允中。冬季十月乙未日，任命左仆射萧访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宝衡再次贬为崖州澄迈县令，不久赐令自杀。又贬他的弟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韦宝义为滨州司户，亲近的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庸为福州司马。刘承庸是刘禹锡的儿子。癸卯日，大赦天下。西川节度使陆延喜好声色游宴，将军府正式委托给亲历边贤郭仇，二人都是先执行后申报，上下畏惧他们。曾经大阅兵，二人商议事情，默写纸条互相看，然后烧掉，军中认为他们有意图，惊慌不安。朝廷听说后，十一月戊辰日，调陆延为荆南节度使。边贤郭仇暗中知道原因，就逃亡了，任命右仆射萧烨为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十二月己亥日，下诏送佛骨回法门寺，再次贬陆延为新州刺史。熹宗会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上。懿宗昭圣恭会孝皇帝下乾伏元年甲午，公元874年。春季正月丁亥日，翰林学士卢协上言，认为陛下刚登基，应深切关怀百姓。国家有百姓，如同草木有根， 如果秋冬培土灌溉，春夏就会繁荣。陈思夏见关东去年旱灾，从国州到海边麦子只收一半，秋庄稼几乎没有，冬菜极少，贫困的人磨棚草籽做面，收藏槐树叶当腌菜，有的更加衰弱，也难采食，平常年景欠收就分散到邻近，现在到处都饥荒，无处投靠，只能坐守家乡等死沟壑，免除剩余税收，实在没什么可争。而州县因有上贡及三司钱，催逼很急，动不动就拷打，即使拆屋砍树卖漆麦子，也只能供给办事人员的酒食费用，到不了府库。有时租税之外还有别的徭役，朝廷如果不抚恤存问，百姓实在没有生计，请求下令各州县所有拖欠的残税一概停止征收，等到残麦收获，并打开各地一仓，迅速赈济。到深春之后，有菜叶树芽，接着有桑葚，逐渐有可吃的东西。在目前几个月间，尤其窘迫，实行不能拖延。敕令听从他的建议，但有关部门竟然不能执行，只是空文而已。陆延走到江陵，敕令削去官爵，长期流放儋州。陆延容貌俊美，囚在江陵狱中两夜，胡须头发都白了，不久赐令自杀，没收家产。陆延任宰相时密奏，三品以上赐死的都要使者摘取喉结三寸进献，验证必死。至此自己遭此祸，死的地方正是杨收赐死的床榻。边贤、郭仇被捕，都被处死。当初陆延在淮南辅佐崔铉任知事，崔铉知道他避显贵，说陆石终究要做那一官。不久入朝任监察御史，不出长安城，十年做到宰相。他从监察御史入翰林时，崔铉还在淮南，听说后说陆石县已入翰林，怎么能老，都如崔铉所说。任命太子少傅于从为同平章事，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二月甲午日，葬昭圣公会孝皇帝于简陵，庙号一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隐为同平章事，充任镇海节度使。任命化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国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刘瞻被贬时，无论咸鱼无不痛惜。等他回来，长安东西两市的人凑钱雇百戏迎接。刘瞻听说改变日期，从别的道路进城。夏季五月乙未日，裴坦去世，任命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当初刘瞻南迁，刘烨依附韦宝衡、陆延一起诋毁他。等刘瞻回来任宰相，刘烨内心恐惧。秋季八月丁巳朔日，刘烨请刘瞻在盐铁院设酒。刘瞻回去后得病，辛未日去世。当时人都认为是刘烨毒死他的。任命兵部侍郎判度之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是崔群的侄儿，兵部侍郎王宁是王正雅的侄孙，他的母亲是崔彦昭的姨妈。王宁、崔彦昭一同考进士，王宁先及第，曾穿着便服见崔彦昭，戏弄他说你不如考明经科。崔彦昭发怒，于是结下深仇。等崔彦昭任宰相，他的母亲对侍婢说，给我多做些袜子鞋子，王侍郎母子必将被流放，我要和妹妹一起走。崔彦昭下拜哭泣谢罪，说一定不敢。王宁因此得以幸免。冬季十月，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烨为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任命吏部侍郎郑田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协守本官都为同平章事。十一月庚寅日，冬至，群臣上尊号为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魏博节度使韩允中去世，军中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韩简为留后。南诏入侵西川，建造浮桥，渡过大渡河。防河都之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富等他们渡到一半时出击，蛮兵败走，毁断浮桥。蛮兵用中军多张旗帜在前面，而分兵暗地出上下游各二十里，夜里建造浮桥，次日早晨都渡河，攻破各城栅，加攻黄景富。力战三天，黄景富假装败走，蛮兵用全部精锐追击。黄景富设下三处伏兵等待，蛮兵过了三分之二， 才发伏兵攻击，蛮兵大败，杀死2000多人，追到大渡河南岸才回，重新修整城栅守卫。蛮兵回去到支罗谷，遇到国内发兵寄来，新旧会合，征鼓声传数十里，再犯大渡河，与唐军隔水驻军，假称求和，又从上下游暗地渡河，与黄景富连日作战。西川援军不到，而蛮兵日益增多，黄景富不能支持，军队于是溃败。12月，党项回鹘进犯天德军，感化军上奏群盗劫掠，州县不能禁止，敕令延运等道出兵讨伐。南诏乘胜攻陷黎州，进入琼峡关，攻打雅州。大渡河的溃兵逃入琼州，成都受到惊扰，百姓争相入城，有的人向北逃往其他州。城中大力加强守备，壕沟和壁垒比之前更加坚固严密。南诏王派坦绰送信给节度使牛从说，我们不敢作乱，只是想进京面见天子，当面诉说数十年来被奸人挑拨离间所受的冤屈。如果承蒙圣上怜悯体恤，我们当与尚书永节睦邻友好。如今借到贵府，想借用蜀王厅停留数日，便向东进发。牛从一向懦弱胆怯，想答应他，杨庆富认为不可，于是斩杀南诏使者，扣留两人，回信后放他们回去，信中极力列举南诏的罪状，辱骂他们。南诏军队到达新京后撤回，牛从担心蛮兵再来，预先焚烧城外民居，房屋荡然无存，蜀人埋怨他。皇帝下诏征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的军队支援，又命天平节度使高骈前往西川处置南诏事务，任命韩简为魏博留后。商州刺史王叔因军州财政空虚，削减折敌钱，百姓聚众用木棍殴打他，又打死两名官吏。朝廷改任刺史李诰到任后，逮捕百姓李叔问等30人，全部斩杀。当初回鹘多次请求册命，皇帝下诏派册吏使西宗举前往齐国，恰逢回鹘被吐谷浑、瓦剌击败，逃散不知去向。皇帝下诏让西宗举将御册、国信交给灵岩节度使唐洪夫掌管，自己返回京师。皇帝年纪尚小，正是由臣下处理，南衙与北司互相矛盾。自从懿宗以来，奢侈日益严重，战争不断，赋税愈发紧急。关东连年水旱灾害，州县不据实上报，上下互相蒙骗，百姓流离饿死，无处申诉，于是聚集为盗，各地蜂拥而起。州县兵力不足，加上太平日久，人们不熟悉战事，每次与盗贼相遇，官军大多战败。这一年，蒲州人王先知开始聚集数千人，在长垣起事。懿宗昭圣公会孝皇帝下乾伏2年，乙未，公元875年春季正月丙戌日，任命高骈为西川节度使。辛巳日，皇帝在元丘祭天，大赦天下。高骈到达建州，先派使者飞马打开成都城门，有人劝谏说，蛮寇逼近成都，相公尚远，万一蛮军突然来袭怎么办？高骈说，我在交趾击破蛮军20万，蛮人听说我来逃窜还来不及，怎敢轻易进犯成都？如今春天气候转暖，数十万人积聚在城中，生死共处，污秽欲争，将引发瘟疫，不能拖延。使者到成都，打开城门让百姓出城，各赴就业，守城的人都下城解甲，百姓非常高兴。蛮军正在攻打雅州，听说后派使者请求议和，率军离去。高骈又上奏，南蛮是小丑，容易对付，如今西川新旧兵已多，所征发的长武、夫方、河东兵只是白费劳力，请求全部遣回。皇帝下诏只停止河东兵。皇帝在做普王时，小马方使田令孜受宠，等到即位后让他掌管枢密，于是提拔为中尉。皇帝当时14岁，专事游戏，正事全部委托给田令孜，称他为阿父。田令孜颇读书，多巧诈术数，招权纳贿，任命官职及赐予妃子都不禀告皇帝，每次见面常自己准备两盘果实与皇帝相对饮酒吃食，从容很久才退下。皇帝与内园小儿亲近，赏赐月供，继而花费动辄上万，府库空虚。 田令孜劝说皇帝登记两世商人的宝货全部收入内库，有申诉者交付金兆尹乱棍打死。宰相以下都闭口不敢说话。高骈到成都，第二天发布起5000追击南诏，到大渡河斩杀俘获甚多，擒获其酋长数十人，到成都后斩杀。修复邛崃关、大渡河各城栅，又在荣州马湖镇筑城，号称平夷军，又在木原川筑城，都是蛮人进入蜀地的要道，各派数千兵戍守，从此蛮人不再入侵。高骈召见黄景富，指责他大渡河失守，处以腰斩。高骈又上奏请求亲自率领本馆及天平、昭义、义城等军共60000人攻打南诏，皇帝下诏不许。此前南诏都爽多次送牒文给中书，言辞愿望，中书不答复。卢协上奏说，这样蛮人更加骄横，认为唐氏无法应对，应该隶属其时代受恩来责备他们。但由中书发牒文，则显得地位对等，请赐高骈及岭南西道节度使新党诏书，让他们抄录诏书内容，用牒文回复。皇帝听从。三月，任命魏博留后韩简为节度使。去年感化军发兵前往灵武防丘，恰逢南寇西川，皇帝下令前往救援。未到成都，蛮军退去，遣返回到凤翔，不肯去灵武，想擅自回徐州。内养王玉本都将刘逢搜捕擒拿为首山洞的胡雄等八人斩杀，众人这才安定。当初南诏为成都，杨庆富用高官厚禄招募突将抵御，成都因此保全。等高骈到，命令全部交还任命文书，又借口蜀中屡遭蛮寇，百姓未复业，停发他们的粮饷，突将都怨恨。高骈喜好妖术，每次发兵追蛮，都在夜间张旗列队，对将士焚烧纸画的人马，撒小豆，说蜀兵懦弱怯战，如今派遣玄女神兵在前行进，军中壮士都以此为耻。又搜求全境官员中出身虚吏者全部停职，命令民间都使用足墨钱，不足墨者都抓起来，以行贿论处，拿钱和给钱的人都处死，刑罚严酷，因此蜀人都很不满。夏季四月，兔江发动叛乱，大声喧哗，冲入府庭。高骈逃到厕所中躲藏，兔江搜索未获。天平都将张杰率领部下数百人披甲入府攻击兔江，兔江撤下牙前一丈兵器，没有武器的人挥舞木棍拳头，乘着怒气奋力搏斗，天平军不能抵挡，逃回军营。突将追击，营门关闭，不得进入。监军派人招抚，答应恢复职位和粮饷，很久才肯回营。天平军又开门出击，做出追击的样子。到城北，当时正在修球场，一夫数百人，天平军全部砍下他们的头，回府说已诛杀叛贼。高骈出来接见，用厚金帛赏赐他们。次日出榜向突将道歉，全部恢复他们的职位衣粮。从此每天命令各道随从自己的将士轮值府中，严兵自卫，加封承德节度使王景崇监视中。浙西狼山镇恶使王寅等69人有战功，节度使赵寅赏给殖民，却不给衣粮，王寅等申诉不得，于是劫掠库中兵器作乱，沿途收据党羽近万人，攻陷苏州、常州，乘船往来，沿江入海，转而侵略两浙，南到福建，成为大患。五月，任命太傅、分司令胡桃同平章事充任凤翔节度使。司空同平章事消访去世。六月，任命御史大夫节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辛未日，高骈暗中登记突将的姓名，派人趁夜突然逮捕，包围其家，破墙毁门而入，老幼孕妇病者全部驱赶杀死。婴儿有的摔在台阶上，有的撞在柱上，血流成渠，嚎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间用车载尸体投入江中。有一个妇人临行时手指着高骈大骂，高骈，你无故夺取有功将士的职名衣粮，激起众怒，侥幸免死，不反省自责，反而用诈术杀害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怎能容忍你这样，我必向上帝控诉你，使你日后全家被杀，如同我今日，冤屈侮辱如同我今日，惊恐忧惧如同我今日。说完拜天，愤然受死。过了很久， 有突将从树一归来，高骈又想将他们全族诛杀，有亲信随从王英劝谏说，相公信奉道教，应当好生勿杀，这些人在外当初并未同谋，如果再诛杀，那么自危的人就多了。高骈才停止。王先知及其同党上军长攻陷蒲州、曹州，部众达到数万人。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攻击，被王先知击败。冤巨人黄巢也聚集数千人响应王先知。黄巢年轻时与王先知都以范思言为生，黄巢善于骑射，喜欢任侠，粗略涉猎书传，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未中，于是为盗，与王先知攻略州县，横行山东，百姓苦于众连者争相归附，数月之间部众达到数万人。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格暴戾，不为军事拥护。大将李茂勋本是回鹘阿布斯部族，回鹘败亡后投降张仲武，张仲武让他戍守边境，多次立功，赐姓名。纳降军使陈共言是幽州老将，为军事幸福。李茂勋暗中杀死陈共言，声称陈共言起兵攻打冀州。张公素出战失败，逃奔京师。李茂勋入城，众人才知道不是陈共言，不得已推举他为主，朝廷于是任命李茂勋为留后。秋季七月，蝗虫从东向西飞来，遮天蔽日，所过之处庄稼尽光。金兆尹杨之志上奏说，蝗虫进入荆棘，不时庄稼都抱着荆棘而死，宰相都祝贺。八月，李茂勋任卢龙节度使。九月，左补阙董宇劝谏皇帝游猎，骑驴击球，皇帝赐金帛褒奖他。兵宁节度使李侃上奏为养父华清公史道雅请求追赠官职，董宇上书议论，言辞涉及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向皇帝哭诉。冬季十月，董宇因此被贬为郴州司马。杨复恭是杨清义的养孙。昭义军叛乱，大将刘广驱逐节度使高石，自任留后，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回鹘回到罗川，十一月派使者同罗余禄入贡，皇帝赐予救济捐万匹。群盗逐渐蔓延，抢掠十余州，到达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皇帝下诏淮南、中武、宣武、义城、天平五军节度使监军立即逃捕及招抚。十二月，王先知进犯宜州，平卢节度使宋威上表请求率步骑五千令射一使，兼率本道兵在各地讨贼，于是任命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并给禁兵三千，甲骑五百。于是下诏河南方镇所遣讨贼都头都听从宋威指挥。义宗昭圣公会孝皇帝下潜伏三年，丙申，公元876年。春季正月，天平军上奏派将士张燕等救援宜州，返回到一桥，听说北境又有盗贼起事，留下让他们防御。张燕等不从，宣造着赶往运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飞马出城，撕裂衣袖与盟，用奉钱备办酒肴安慰解释，然后安定。下诏本军宣慰一切，不得深究。二月，皇帝下敕福建、江西、湖南各道观察使、刺史都训练士卒，又命令天下乡村各置备弓刀鼓板，以防备群盗。赐沿海节度使称号为泰宁军。三月，卢龙节度使李茂勋请求以儿子幽州左司马李可掌管留后事务，自己请求退休。皇帝下诏李茂勋以左仆射退休，任命李可举为卢龙留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被罢为太子太傅，任命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南诏派使者到高骈处求和，却不停侵扰边境，高骈斩杀其使者。蛮人攻陷交趾时，俘虏了安南经略判官杜襄的妻子李瑶。李瑶是宗室远支，蛮人放李瑶回来，递送木枷给高骈，称都爽叠西川节度使，言辞极其傲慢。高骈将李瑶送到京师。贾辰日又回叠南诏，隶属其姑父历代圣恩暴虐侵犯边境、残害欺诈之罪，以及安南大渡河腐败的情形，折辱他们。袁州刺史史怀操贪婪残暴，夏季四月军队叛乱，驱逐了他。皇帝赐宣武感化节度使、四州防御使密诏， 选拔精兵数百人在辖区内巡逻，防卫钢船，每五天一次上报上贡钱米平安情况。五月，昭王李瑞去世，任命卢龙留后李可举为节度使。六月，辅王李弘去世，雄州地震地裂，涌水毁坏州城及公司房屋，全部殆尽。秋季，七月，任命前延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任沅海水军都知兵马使，讨伐王颖。
王李润去世，
加封魏博节度使，韩简同平章事。宋威在宜州城下攻击王先知，大败王先知，王先知逃走了。宋威上奏说王先知已死，解散了各道军队，自己返回青州。百官都入朝庆贺。过了三天，州县上报说王先知还在，照样攻劫掠夺。当时军队刚休整，又下诏重新调发，士兵们都很愤怒怨恨，想作乱。八月，王先知攻陷杨迪、夹城，下诏中武节度使崔安前发兵攻击他。崔安前是崔慎游的弟弟，又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和义城兵保卫东都攻势，任命左散骑常侍曾元玉为招讨副使，镇守东都。又下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挑选步兵、骑兵两千人守卫汝州、邓州的要害道路。王先知进逼汝州，下诏兵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林胡桃挑选步兵一千人、骑兵五百人守卫陕州、潼关。加授承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任中书令。九月初一乙亥，出现日食。初二丙子，王先知攻陷汝州，俘获刺史王廖。王廖是王铎的堂兄弟。东都大为震动，市民携带家眷逃出城。初十，赤免王先知上军长的罪行，授予官职，用来招抚他们。王先知攻陷杨武，进攻郑州。昭义监军判官雷隐福驻守中牟，攻击王先知，击败并赶走了他。冬季十月，王先知向南进攻唐州、邓州。西川节度使高骈修筑成都罗城，派僧人景先规划设计，周长25里，全部召集县令征调夫役分配劳役，官吏收受100钱以上的都处死。蜀地土质疏松恶劣，用砖砌筑城墙，在离城10里内取土都挖平土丘，不得挖成坑洼，损害耕种。服役的人不超过10天就轮换，众人喜欢劳役平均，不费鞭打就完成了工程。从八月癸丑开始修筑，到11月戊子完工。工程刚开始时，高骈担心南诏声称入侵，虽然不一定赶来，但服役的人一定会惊慌扰乱，于是上奏派遣景先假托游历进入南诏，劝说票信让他归附中原，并答应把公主嫁给他，趁机与他商议两国礼仪，很久不能决定。高骈又声称要巡视边境，早晚传递烽火到达大渡河，但实际上没有去，南诏人心中恐惧，因此直到城墙修成，边境没有警报。先前西川的将吏进入南诏，票信都坐着接受他们的跪拜。高骈因为南诏习俗崇尚佛教，所以派景先前往，票信果然率领大臣迎接跪拜，相信并采纳了他的话。王先知进攻颍州、富州，攻陷了他们。王颖通过温州刺史鲁石请求投降，鲁石多次为他上奏，敕令王颖到朝廷。王颖拥兵拖延，半年没有到，坚持请求担任望海镇使。朝廷不同意，任命王颖为右律府帅，并令左神策军补给他重要职务，他先前掠夺的财物都下令给他。十二月，王先知进攻深州、光州、泸州、寿州、舒州、通州等州。淮南节度使刘烨上奏请求增兵，敕令感化节度使薛能挑选精兵数千人援助他。郑田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借口有病请求退位，不被允许，于是上言说自从宜州奏报捷报之后，王先知更加猖狂，屠杀攻陷五六个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从妄奏以来各道尤其不服，如今滞留亳州，丝毫没有进讨的意思。曾元玉拥兵齐州、黄州，只知望风退缩。如果让贼寇攻陷扬州，那么江南也不再是朝廷所有。崔安前威望过人，张自勉是骁勇雄壮的良将，公院使李胜是西平王李胜的孙子，威严而有勇气。请以崔安前为行营都统， 以张自勉为招讨使代替宋威，以张自勉为副使代替曾元玉。皇上采纳了不少他的意见。青州、沧州的军士戍守安南，返回时到达贵州，驱逐观察使李赞。李赞是李宗闵的儿子，任命右谏议大夫张雨谟为贵州观察使。贵馆监军李维州骄横，李赞趋意奉承他，逐渐不能控制。贵馆有士兵800人，防御使才得到100人，其余都属于监军。李维州又参与了驱逐主帅的阴谋，强行夺取粮食印信，擅自补任知州官，夺取昭州送使钱，下诏让张雨谟一并查办。张雨谟是张彻的儿子，招讨副使都监杨富光上奏说，上军长的弟弟上让占据茶崖山，官军退保邓州。杨富光是杨玄驾的养子。王先知进攻齐州，齐州刺史裴沃是王铎主持科举考试时所选拔的进士。王廖在贼军中替王先知写信劝说裴沃，裴沃与王先知约定收兵不战，答应为他上奏求官。王廖也劝说王先知同意如约。裴沃于是开城迎接王先知和黄巢等30多人入城，设酒宴，大量陈列财物赠送给他们，上表陈述情况。许多宰相说，先帝不赦免庞勋，一年后最终杀了他。如今王先知是小贼，不能和庞勋相比，赦免罪行，授予官职，更加助长奸人。王铎坚持请求，同意了，于是任命王先知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派中使带着委任状到齐州授予他。王先知得到后很高兴，王廖、裴沃都来祝贺。还没退下，黄巢因为没有官职给自己，大怒说，当初共同立下大事，横行天下，如今你独自得官去左军，让这5000多人何处安身？于是殴打王先知，打伤了他的头，部下喧嚣不止。王先知害怕众人愤怒，于是不接受任命，大肆劫掠齐州，城中的人一半被驱赶，一半被杀，焚烧了房屋。裴沃逃往鄂州，赤使逃往襄州，王廖被贼军扣押。贼军于是分兵3000多人跟随王先知和上军长，2000多人跟随黄巢，各自分道去。